该如何向你表达。
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讲的这科技新知都是可以相信的。而且我们之前如果讲了那个一个某一个研究做出了 A 结果，后来发现 A 结果不对，哎呦 B 结果又出现了，我们也会再补强报道，甚至还有前一次没讲完的这次要跟着讲。对对对，是不是？
对，我们先谈这个这个月就是二月号的科学人。那事实上由于过年的缘故，这个二月号的科学人在过年以前就已经送到这个订户的家里，然后我们各大说这个收报摊上就已经有了。那这一期科学人其实有一则新闻我要先报道。那这个跟大众健康有关系的新闻，那是美国的疾病防治中心所发表的一篇报告。那我有一个朋友听我讲以后，他认为啊，这个新闻跟大众健康没什么关系，他只是跟有心人有关系。
跟有些人会
有心人有关系。
有心人。
对对。那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那这是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就简单来讲，就是说美国性病的病例是不断的攀升，在美国就超过一亿人感染了性病。那性病这些年来是逐步的在攀升。那这是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发表的这个关于2015年的所有的资讯的整理跟分析。那他们发现三种很普通的就是很常见的性病，那人数都增加了，而且是大幅的增加。譬如说梅毒感染人数增加 19%， 这是很可怕的数字。
很明显的增加率。
对，非常可怕的数字，是梅毒。然后还有淋病，那是 1.25%。OK， 然后还有像这个所谓的 PE 菌，那这个增加率也达到 5.9%。OK， 所以这就是说，那这个性病是逐步的在攀升。其实这不应该是一个最新的发现，就公元2000年以来就发现有这么一个趋势。那原因当然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个发现，从正面角度来解读，那就是我们的筛检率正确率，因为它的成本降低了，它筛检率升高了，那大家对于疾病意识这个提升了，所以愿意去筛检。OK， 那这是正面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事实上，这个分析报告里面提出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网络交友，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特定的人士。OK， 那网络交友，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像这个样子的像这样子的疾病，那它不仅仅是针对特定的人，那它很容易扩散到一般的大众。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是美国，其实欧洲的情形也有类似的现象。 OK，
好像性病大规模的传播也能够使病原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
那是一定的。因为这三种性病基本上抗生素都是可以治的。那可是这个顽强顽劣的这个梅毒还有淋病的病源老早就已经发现了。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核融合的故事。
对，这就是二月号科学人的封面故事，他报道了最新的关于核融合发电的一些尝试。不过我看了这篇报道，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你知道吗？我第一个我想到的是朱棣文。
我记得这个名字。
对，我想到的是朱棣文。那他是199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是。
那今年2017年是他得奖20周年纪念。OK， 这是第一。那第二，朱棣文他除了他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之外，他还担任过奥巴马总统任内的能源部长。而且事实上他对于能源，对于我们面临的能源问题啊，他下了非常大的苦功。然后他在能源部长的任内，他在美国能源部是2009年上任的，然后2013年下台的。那也就是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他下台了。那他在担任美国能源部长的 期间，他是大力推动好几个重要的能源研究的计划。OK， 那这一篇特别报道就是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它是要指出来过去是国家级的大型研究计划，不管是美国的还是好几个国家合作的位于法国的一个大型的研究，那花费的经费都是用几十亿美元来计算的，都失败了，或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来。譬如说像美国的这个国家点火计划，那现在这个已经大概是停摆了，花了40亿美元。OK， 花了40亿美元。那在法国的这个国际的热核实验反应炉，好几个国家，美国也参加了。那这个它的这个成本到了2016年5月，成本增加到200亿美元，美国就要负担50亿美元。
是是是。
OK， 而且这个整个的计划到了什么时候可以有实用的运转，根本还看不出所以然来。那这一篇报道基本上就是在报道，那现在这个民间开始有一些金主愿意投资小规模的计划，那有一些研究团队愿意从事这一类的研究，就是说大不见得一定会有成果，他们想要从小规模的这个实验开始着手。那可是即使是所谓的小规模啊，那也千万不要轻忽它的成本，它的成本是用亿美元来计算的，不，当然不是几十亿美元，它是用亿来计算的，和新台币也30亿，那1亿美元和新台币也30亿，所以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庞大的。那简单的讲就是说，现在这种小型的研究团队，他们的目标是把它当成一个实用科学来做，也就是完全用工程师的心态来做，而不是用科学家的心态来做。那科学家通常是希望能够先掌握基本的原理，然后再尝试去寻找控制那一些基本原理的方法，最后再设计实际的这个做法。那现在这些小型的团队完全是用实用工程师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他们是针对问题而不针对原理，想要提早的使得核融合发电这一件事可以实现。OK， 那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他们面临什么样子的问题，他们的眼界也就是他们的愿景这个等等之类的，值得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注意。因为我觉得能源永远是会一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国家还是全世界。那正在我们讨论能源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有比较好的知识作为基础。那这个所以读这篇特别的报道，我觉得是对于任何一个关心能源问题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那我们先谈一谈关于所谓的核融合发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关于核分裂，我相信大家是比较熟的，因为基本上这个核分裂的产品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原子弹就是其中之一。
是，
那当然原子弹是因为战争的需求而催生的。那这个那你能够造出原子弹，其实基本上同时科学家也已经掌握了可以使得核分裂能可以用来发电的那一些基本的技术。那几乎是同时的研发出原子弹的同时，
就
已经发展出了核能发电的最基本的技术。
是
OK， 那跟现在想要用核融合来发电是很不一样的。那核融合 你假如把它的原理只是用来制造武器，
嗯，
比如说像氢弹的话，你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并不多。那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要大。
嗯，
那为什么呢？我用常识性的语言来说，那就是氢弹必须用原子弹来点燃。
嗯，
所以当然，这个样子的炸弹它的威力是比较大的。
嗯，
那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使得核融合发生了，因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嗯，
那你假如把这一件事情当成武器来做的话，那问题不大。那可是你假如想要使核融合所产生的能量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我们人又能够加以控制，
嗯，
那就相当困难了。困难的地方就在于我刚才所说的，核融合需要点火，而这个点火的这个引信居然是原子弹这个样子的力量，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所以才会这个由国家出面来发展它的技术。嗯，那现在那由国家出面来开发核融合发电的技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看不到什么样子的前景。
嗯，
也就是说有许多的基本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搞清楚，那到底那个是属于原理的问题还是属于工程的问题也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所以现在就有一些小型的这个研发团队，他们希望完全用工程师的眼光来开发这种技术。那这种想法其实是合理的，
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19世纪发展出来的电学、磁学等等之类的，那事实上都是工程师先行，
嗯，
都是工程师先行，所以工程师他们完成的成果刺激了基本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史上是很清楚的，特别是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科学史，
嗯，
那所以他们这种做。他们这种想法其实是在我看起来是合理的。
嗯，
那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当然你读完这篇报道以后，你很可能有每一个人也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不过我非常欣赏一种做法，那就是你先去针对特定的技术问题放手一搏，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嗯，
那然后再想下一步是什么，而不要先想我一步到位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我觉得这种态度也是一个健全的态度。Alright， 换句话说，你从事科技研究并不是只有一个方法。那把一个巨大的计划化整为零，有许多不同小的团队尝试不同的方法，嗯，说不定可以找到比较快找到这个有用的这个技术。
嗯哼，这是这一期科学人封面故事和
对，然后还有第三篇特别报道，我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利用摄影机去侦测野外的老虎的行踪，
嗯，
那也就是说利用这种摄影设备啊去做野外的老虎的调查，嗯，那这是一篇特别的报道。可是这一期除了这一篇特别的报道之外呢，还请了一位我们国内的专家，
哦，
那这位国内的专家就叫做江伯仁，
嗯，
那他是交大资讯工程系毕业的，可是到美国拿的是野生动物学的学位。那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就迷上了走山，然后在山里看到许多的野兽，他的结果他就到国外去研究野生动物。那这个受过训练，他博士论文是研究台湾的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
你知道吗？台湾的猫科动物有两种，第一种是云豹，
云豹，
那另外一种叫石虎
。
那这两种猫科动物，它的体型有巨大的差异。那云豹当然是比较大的。那判断 这个云豹已经灭绝了，公元2000年以前可能就已经灭绝了。那现在台湾还有石虎，那它的体型大概跟我们的家猫差不多大。嗯、那所以科学也非常的凑巧，那科学人请了江伯仁博士啊，写了一篇这个报道，就是谈他的是这个云豹的研究以及关于石虎研究的现况。
嗯，
然后呢，今天晚上他还要现身说法，在华山这个文创园区啊，这个发表演讲。
是，
那这个是由科学人办的，
是关于石虎的吗？
对，关于石虎的。那他也会谈他自己研究云豹的经验。OK， 那不过这个必须要使用网络报名。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哦，刚刚好就是今天晚上谈台湾的猫科动物，目前台湾的猫科动物只剩下一种了，那就是石虎。OK，
好，另外来到我们最新的这个科技知识、科技新知，我们在年前有一个题目，提了几句话，时间就不够了。更年期的意义，
对，我们那个时候谈的是虎鲸，那很多人把老虎的虎、鲸鱼的鲸，那虎鲸其实属于鲸豚这一群里边的豚，而不是真正的鲸鱼，我所谓的真正的鲸鱼，我是说的是大白鲨，不是大白鲸那一类的鲸，对，那虎鲸。那这个很多人根据它的英文俗名，把它翻译成杀人鲸，
是，
这是错误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虎鲸它是海洋掠食动物，这是真的，可是猎物，它的猎物是其他的鲸豚以及海豹等海洋，
它不攻击人的，
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很少，伤人的记录非常非常的少。OK， 那虎鲸引起科学家的兴趣，是因为雌的虎鲸跟女人一样
哦
有更年期，那雌的虎鲸到三四十岁就停经了，那然后它可以活到九十岁
哦，
那在哺乳动物中，其他的长寿物种都是因衰老而停止生育的，
是。
譬如说，你说大象可以生到六十岁以上，须鲸，这是真正的鲸鱼，须鲸可以活到九十岁以上，那这个哺乳动物一旦停止生育，就等于到了生命的尽头。那演化生物学家对更年期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动物成年以后应该把握活着的每一刻，努力生殖，生殖是生物的天命啊，使命啊，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不是吗？
是蒋公说的嘛，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北市叮当的歌，猜不透，你听。歌里面告诉我们有忽冷忽热的温柔。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下半天东北季风减弱，风场转为偏向东南风，南台湾水汽稍稍增加了。而最近天气系统变化快，今天偏凉，明天回暖，后天又有新一波的封面以及大陆冷气团来报道了，记得后天。至于天气状况，几乎都是多云或者是晴时多云，只有东部是阴天，所以东部的降雨几率20%，其他地区我坦白告诉你不会下。那我们先前的话题，更年期的意义，讲到了虎鲸，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记起的生命， 那么人类女性停止生育之后还能活二三十年，就生命的意义而言，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嗯哼。
所以关于人类女性更年期的演化功能，那目前最流行的是祖母假说。
祖母？
对。那大意是啊，对人类女性怀孕、生产、哺乳都是身体的沉重负担。
是。
过了50岁，这样的消耗风险太高了。
嗯。
因此呢，女性就提前停止生育，转而照顾孩子的子女，
嗯，
就是当祖母了。这才是利用余生更好的方式。那简而言之呢，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带孙子比自己生孩子更有利。
嗯。
那这个祖母假说事实上还有一些人类学的资料支持。
嗯哼。
发现啊，这个母亲啊更愿意为女儿带孩子。
嗯。
不过呢，学者仔细盘算之后啊，发现啊带孙子的利益啊似乎弥补不了提前丧失生殖能力的损失。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你自己生嘛，你想想看你孩子能生多少嘛。因此呢，英国有一个大学叫埃克塞特大学，他们的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假说，那就是生殖冲突假说。它的主旨是啊，要是两代同时生殖下一代，譬如说母亲或女儿同时生育，母女之间就会发生生殖利益的冲突。
是。
那同一个物种、同一个族群、同一个遗传背景，必然有同一个需求。
嗯。
而生殖资源是有限的，追逐的个体越多，竞争也越激烈。
是。
事实上也越惨烈，因为都是自己人。
嗯。
那最近，那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利用一个虎鲸的资料库，他们分别计算了母女党同时生产的风险，那是美国人累积的，那是美国学者对北太平洋海岸附近的两群虎鲸的观察资料累积了43年了，这是不容易的。
嗯，
那包括200头虎鲸的资料。
是。
那我们都知道虎鲸大概15岁就有生育能力，那持续到30-40岁。然后大约再活到90岁。
嗯哼。
那根据这个虎鲸资料库，那如果雌鲸跟女儿同时生孩子，那母亲生的孩子的死亡率啊是女儿生的 1.7 倍，将近2倍。
那是。
那既然自己生的孩子比较不容易存活，那孙子比较容易存活，那么祖母自己停止生育，专心帮孩子养孙子，就比较有利。
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用语言沟通，这很方便达成了。说老娘我不生，我帮你带。可是虎鲸他们怎么沟通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学者认为这是演化的结果，学者在寻找的是演化的原因。
嗯，
你就关于生物演化的过程，生物本身，他不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OK， 那而且还有根据其他的田野资料显示哈，熟年以后的雌性虎鲸啊是族群里边的资产，他们最可能领导整个群体的觅食行动，他们最能够判断哪里有比较多的食物，所以他们专心的扮演这种长者智者的角色，而不必自己生孩子，对整个族群是有利的。
嗯，好的。嗯，这终于把这个年前的时候这个新闻给说完了哈。接下来大小猫熊趋同演化。
猫熊有两种你知道吗？
嗯
嗯，大家最熟悉的大概就是那个有白眼圈的，或者
黑眼圈的，黑眼圈，白眼圈你怪吓人的，
那个是大猫熊，那猫熊另外还有一种是小猫熊，
就是比较咖啡色的，
那它们体型很不一样，所以大家是不会认错的，
是，
那它们都属于食肉目，那可是它们早在4300万年前就分化了。那他们事实上在分类学上属于不同的科。
嗯哼。
那大猫熊就是熊了。 大猫熊与北极熊最接近，亲缘关系最接近。
嗯哼，
那小猫熊属于鼬科。
鼬，
那
鼬科
又名雕科嘛，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黄鼠狼嘛。
是，
那事实上，那有一些鼬也被驯养嘛，你在宠物店可以买到嘛。
是，
那我们的俗名都叫它做雕嘛。
嗯，
哦，那所以这是两种很不同的食肉目动物。
嗯，
就是大猫熊就是属于熊，那这个小猫熊那是这个属于鼬科，又名雕科。不过大小猫熊演化出同样的食性，那就是以竹子为主食。
嗯哼，
那竹子营养非常的低，纤维又非常的多。那从吃肉的动物，千万别忘记我刚刚说的，猫熊是属于食肉目的动物，也就是说他们的祖先是吃肉的，毫无疑问的。食肉目还包括猫科、犬科等等之类。OK， 那大小猫熊演化出同样的食性，从吃肉的动物转变为吃竹子的动物，这个消化系统需要有很大的变化。那这两种不同的物种演化出同样的适应啊，如果那两个物种是近亲，就比较好解释。我们可以说那就是祖先的特征。那两个物种从同一个物种得到同一套基因。那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大小猫熊是各自分别演化出吃竹子的本领。也就是说大小猫熊必须克服同样的生理困难，所以演化学者非感兴趣的问题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个策略呢，还是使用不同的策略？所以中国大陆中国科学院的动物学研究所有一个团队，那主持人是魏辅文，那主要的研究这个人员呢是胡一波，那他们先后完成两个工作，那第一个工作就是小猫熊的基因组定序，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容易。不过现在由于有很好的机器，而且成本这个分析的成本也降低了，所以他们完成了这一个工作。那第二个，他们针对大猫熊基因组做出了补充的诠释，大猫熊基因组的定序老早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个他们还做了许多的新的注释。那他们完成了这两个工作以后啊，那他们就比较两种猫熊的基因组跟其他四种不同的食肉目的动物，那四种就是老虎、狗啊、北极熊啊、雕。那他们把这六种动物都是食肉目的他们的基因组做比较，结果他们发现啊，有70个基因跟大小猫熊特殊的食性有关系。其中有一个跟舌头上的味蕾有关，你知道吗？我们舌头上的味蕾啊，不只能够分辨甜酸咸苦，也就是说不止四种。那我们舌头上的味蕾还有一种是专门侦测肉味的。那就是侦测一种特殊的氨基酸，那种特殊的氨基酸叫做麸氨酸。那因为动物蛋白质里边才有比较多的麸氨酸，所以麸氨酸是动物蛋白质的特征分子。
这个麸是麦麸的麸，
对对，
这个
麦片、
这个
那大小猫熊都不吃肉，因此对这一种味蕾啊就没用。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一种味蕾。有意思吧？
那吃素吃久了是不是也会这样？
人
吃素吃久了，
演化不是这样，演化不是这样运行的。
好了，总之大小猫熊改变同样的基因，也就同样的就适应了。不吃肉，吃竹子，
吃竹子一点都不错。
好，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可能说不完，但约略提示一下：非洲发现了一种怪病。
那非洲有一种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它的俗名就叫做河盲病，就是河水的河，盲眼的盲。
河盲，
对。
这什么意思呢？
那病人的眼睛会有失明的风险，那这一种病是由一种黑蚊传染的寄生虫所造成的。那一种寄生虫是一种盘尾丝虫， 只能寄生在人体上。
哦，
那在分类学上，这种盘尾丝虫属于线虫。
嗯，
那大家最熟悉的线虫是比较大的。
嗯，
那譬如说肠子里面的蛔虫。
蛔虫。
那可是这一种寄生虫，身体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才能由这个蚊子来传播。
是。至于这一种虫啊，这种带来了什么样的怪病，它的历史如何，稍后片刻。
敦南十分钟新店家。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2月21号星期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现场。刚刚提到了非洲的怪病，这种怪病叫河盲病。
不是，我们先从河盲病开始谈起。我刚刚说到了河盲病是因为人感染了盘尾丝虫。
是。
那感染了这种寄生虫以后啊，角膜会长期的发炎，使得角膜变质，最后导致失明。OK， 那可是大约哈，在1960年代，也就是半个世纪以前了，非洲出现了一种怪病。
嗯，
那从东非的坦桑尼亚散播到乌干达或南苏丹，那症状与癫痫类似。
嗯，
发病者主要是小孩、青少年，5岁到15岁之间。那典型的症状是不断点头。因而俗名叫做点头病。
嗯，
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类似癫痫，所以它会全身痉挛。发病的时候，那特别是在喂食的时候，它会发病。哦，那可不得了，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食物
噎到了。
对，那一个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研究团队刚刚发表了一篇报告，认为这一种点头病是核盲病病原所造成的自体免疫疾病。
嗯哼，
所谓自体免疫疾病是指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身体自己的组织。
嗯哼，
那点头病为什么是自体免疫疾病呢？我们话说从头。那流行病学者早就发现核盲病与点头病的出现区域重叠
啊，
但是检查点头病病人的脑子跟脑脊髓液都没有发现盘尾丝虫。那这个事实使得一些研究人员相信盘尾丝虫可能间接造成点头症，而不是直接造成。于是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研究团队啊，转而分析病人脑子跟脑脊髓液里边的抗体，也就是身体制造的蛋白质，专门用来对付入侵的外来生物。
嗯，
那结果呢？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个病人身体里面有一个抗体，是专门用来锁定哺乳类神经元制造的一种特定蛋白质。
嗯，
以小鼠做的研究发现，小脑与大脑皮质的神经元都会制造那一种抗体会锁定的蛋白质。
嗯哼，
也就是说点头症的患者身体里面有一种抗体，那会攻击哺乳类的神经元，包括病人本人身体里面的神经元。那然后研究人员再仔细观察造成核盲病的盘尾丝虫，发现盘尾丝虫有一种蛋白质与哺乳类神经元制造的那一种蛋白质极为类似。
嗯
啊，那真相就大白了。
对，核盲病还是跟这个点头病有关。
但身体是针对盘尾丝虫制造的一种蛋白质制造的抗体。
是。
可是盘尾丝虫的那一种抗体那种蛋白质与病人身体里面的自己的一种蛋白质太类似。
嗯，
所以病人自己制造的抗体不但攻击了入侵者，也攻击了自己的组织。
嗯，
那为什么点头病的患者身体里面找不到盘尾丝虫呢？
嗯哼，
那是因为许多寄生虫都有类似的蛋白质，因此可能是其他的寄生虫引发的免疫反应对自己的组织造成了伤害，导致点头症。
嗯，不过你刚刚讲那个区域是重叠的，这也是有关系的。
是，
嗯，
是，那是第一个线索。
是，我们现在还有一条，叫做延长肥料的保鲜期。
那这个是这一期《经济学人》的一则新闻。
嗯，
那这个报道斯里兰卡奈米科技研究所所做的一个研究，简单来讲就是农人丢到田里面的化学肥料。
嗯哼，
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特别是大雨，它就会流失。那有没有可能使得这一些肥料在田里面的时间长一点，不会因为这些自然气候的因素而提早流失？那这个研究所研发了一个办法，并不很困难。简单的讲，就是利用一种天然的磷灰石，那让它跟这个常用的一种肥料，就是尿素，结合在一起。他们发现啊，一个磷灰石的分子可以抓住六个尿素的分子。那他们在实验室里边先做一个实验，发现没有错，用磷灰石处理过的尿素，它的流失，也就是释放的时间，会比延长。也就是说它停留在田里边的时间会延长。那这是在实验室的结果，然后他到田里面去做实验。那他们显示改良肥料的产量，这是米哈，一公顷可以生产 7.8 吨。那普通肥料是 7.25 吨，而不加肥料的田是生产5.5吨，也就是说这一种改良的肥料可以提升产量，这是第一。可是第二，事实上使用这种改良肥料，农人不必追加肥料。
他因为他老在地里面被抓住了。
因此事实上农人种地的成本也下降了。那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可是已经是非常让人觉得这个兴奋了。那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一则新闻值得报道，那是因为斯里兰卡事实上是一个穷国家，也是一个小国家。那他们小国家的研究机构，他们是针对民生问题来做研究，所以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研究。
哎，你刚才说的这种磷灰石啊，叫做羌磷灰石是吧？
对，
这个字念羌，羊字边一个圣经的经，去掉绞丝边，加上一个羊字边，
这是一个化学专有名词。
羌，
其实我是在初中学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国中学的。
那
羌它代表就是叫做氢氧基。
氢氧基，
氢跟氧的，
所以氧就是那个氧气的氧，
对，氢，
右边那个
氢氧基，
对，
那这是一种这个常见的天然磷灰石矿物，那也是人体骨骼组织的主要的成分，那甚至牙齿表面的珐琅质，也含有这一种磷灰石，所以这是一种常见的物质，而且事实上，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得到这个点子啊，并不是胡乱猜的，因为大药厂已经开始利用这一种磷灰石的这一种性质了，大药厂利用这种磷灰石制作胶囊，那使得胶囊里面的药物啊，可以一点一滴的逐渐的释放，而不是立刻的释放出来。那这个样子，那这个使得病人，你只要一天或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只要吃一颗药就行了，不必时时刻刻的吃药，
就是这个让那个药变成有长效性了，
一点都不错。
哎，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也就这条新闻让我想起来英国一个古代的法律，你记不记得？农民可以在贵族的土地上放牧，但是不准把牲口的粪便带走。
这是非常开明的法律。事实上，这是中世纪的，
这是很科学的法律。
这一点都不错。我们不能够确定那个时候的贵族是不是知道这个其中的这个化学的奥妙。那可是我们可以确定，肥水不落外人田，这个是自古以来，
就古今中外，
一点不错。
横居繁华，细指地标，南港转个弯，一桥尽信义，细指101，麦当劳商圈，中心路唯一公园，钢石节能宅，地段之强，强者恒强，小资族买得起的好宅，细指101，15至38。